也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碰到一些阻拦，甚至我们的身心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难处，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你可以看屏幕，也可以看你的自己的圣经，我们找到了就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一起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他也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就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我们朗读圣经的话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奔跑天路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些难处，知道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在世上的难处，常常都是出自于你的管教。求主你让我们不要白白受这个难处，不要白白受这个苦难，我们在天父的管教当中要学会经验，要在这个管教当中明白天父的旨意，在这管教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在灵性上更接近主的人，在我们的言行上面更像主的人。主，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化妆的福分，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满有从主而来的智慧与平安喜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刚从亚洲回来去培训我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也去过一次。那么去的今年三月份去的时候跟一群的比较资深的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么我就请他们分享分享他们自己在那个地方他们牧养的经历以及他们所遭遇到的需要我们一起带导的。有一个姊妹她就在分享，她说他们的教会曾经一度被有关单位定性为邪教。她是在 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地方。那定了邪教之后，马上接下来行动是要抓他们的传道人。这个姊妹说他们的传道人是一对兄弟，那么哥哥当场就被抓住了，弟弟刚好是 在外边听到消息呢，就赶快逃啊。这一逃就是三年，哥哥被下监下了监狱里面三年，三年之后这事已经过了，弟弟才回到才敢回去他们那个很偏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姊妹在讲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脸呢，那个眼泪都要流下来。她经历到这么大的压迫，但是这一位兄这一对兄弟继续传道，他也在我的那个培训班里面啊，我在跟他们上课。这看到这个虽然在外面有很大的难处，很大的压迫，但是我们信主的人靠着我们的主仍然能够刚强，仍然能够壮胆。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抱着一个同样的态度。我们如果有难处，我们如果有压迫，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怎么 去处理啊。我把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教导我们奔跑天路的人生，一到二节。第二段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知道很多时候是出于神的管教。第三段是在这样的一个态度里面，我们怎么去奔跑天路，十二到十三节。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二节，一到二节里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这见证人是谁呀？这个见证人就是在前面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大家都很清楚，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他说这些信心的伟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图片上面右边，这是一个赛跑竞赛用的，在竞赛场上面的一个术语，在当时就是有人 在围着这个竞赛场在跑步或者是竞技，那旁边有很多人在为他们加油，这个就是云彩围着的意思。所以这一段经文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用在竞技场上的一个术语，这些话作者用这些话来形容我们奔跑天路。所以接下来就说，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奔跑天路，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历史上的信心的伟人在为我们加油，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奔路程是什么意思呢？这路程在新译本叫做赛程，所以我们知道不是一般的走路，不是一般的跑步，而是比赛赛跑。奔就是赛跑的意思。我们接下来看哈，那么这个路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路程基本上在告诉我们，事实上它不只是一般的赛跑，它是当时奥林匹克五项运动指的是那回事。当时的奥林匹克五项运动包括什么呢？包括铁饼、跳远、标枪、赛跑，最后一项高潮是摔跤拳击的混合赛，摔跤跟拳击一起来的哈，有点像今天的那个 泰国的那个拳一样哈。但是它更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选手那个手上啊戴了一个皮手套，皮手套上面有金属的，所以这一拳打下去的时候，你可能脸上就开花就流血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赛跑。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形容呢？因为这是一个流血甚至可以丧命的一个比赛。那么这个比赛究竟是什么样的比赛呢？作者就用了主耶稣基督来作为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他是忍受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十字架是流血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做了一个我们很好的榜样，奔跑天路榜样。所以我们奔跑天路，根据这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知道我们奔跑天路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吗？奔跑天路的须知是什么呢？第一，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你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一个，放下你的重担。我们成了基督徒，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还是背着这个重担在我们身上。第二点，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要定睛仰望耶稣。这是奔跑天路这两大项我们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知识、基本态度。我们谈第一项，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大家看这个图片就知道哈，这些人在跑步，可是各个身上背着背包、重装备哈，他们就是有重担。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成为信主之后，我们在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怎么样背着重担。希伯来书这本书是写给当时犹太籍的基督徒，他们在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被他们自己的本族本家的人拒绝，他们回不去了。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本这个犹太人的节庆节期不欢迎这些成为基督徒人回去的，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面他找不到工作，他们是被排斥的一群人。那么这个重担是什么呢？对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啊，犹太基督徒啊，有一些人呢就想说，我干嘛，我信了耶稣怎么反而是更大的痛苦在我身上呢？而不如过去我信犹太教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啊，跟族人在一起，跟亲戚朋友在一起，有欢乐啊，有工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针对这样的这些基督徒来鼓励他们。今天我们也一样，有些人他在信了主以后变成什么呀？变成好像很多的难处在他身上，甚至会到一个地步，也许是你出自于无神论的这个背景，可能你的亲戚朋友都排斥你，你出自于其他信仰的背景，他们可能也排斥你，就有些时候到一个地步想说，算了，我干嘛信这个教呢？我干嘛信这个耶稣呢？当时这个成为他们这些人很大的一个重担。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也许你不是在这样光景当中，但是我们用在我们今天来讲，有很多事情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比如说什么呢？你原有的嗜好，你的老朋友，你的工作的要求，这些都成为我们信仰上面的重担，因为那些东西你好像没有办法拒绝。那么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罪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再信耶稣了。那些犹太的基督徒有一些人就回去了。那么对今天来讲，我们任何影响我们信仰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就是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缠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缠累就好像你在赛跑的时候，他这边用赛跑的术语啊，这个对手在四面八方在阻止你，让你跑不动，就又好像你在水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海边跑步过，在水里面跑的时候那个很困难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让我们看，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将面临这些旧有的势力、旧有的习惯的影响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是很艰难，但是我们要脱去这样的一个重缠累我们的罪。我觉得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可能你们也听说过，我在14岁 就已经 受洗了，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原来是念的生物系，念了2年的生物系，后转系去念去工学院去读书。哎呀，这个工学院的学生比较活泼，我在念 生物系的时候，大家都 很认真读书哈，也同学们也很敬虔。我那念的是基督教的大学。到了工学院的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拼命的读书，礼拜六就是我们 party day 啊 ，party night， 我觉得好好玩，所以就渐渐的我就不去教会了，渐渐的我就离开主了，就是受到这些朋友这些嗜好的一些影响。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如果你的环境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工作，都会容易造成我们的罪哈。然后第二点，第一点是脱去重担呢，第二点是在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定睛仰望耶稣。不论你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你在顺境，你在逆境，你都要定睛仰望耶稣，特别是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开始是要来仰望他，因为我们所有的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信心，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说是创始成终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仰望他什么呢？我们在难处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也一样经历过很多困难啊。我的儿子生病的时候， 我能够靠谁？谁都不能靠啊。我找医生，医生也帮不了忙，我就天天跟我妻子天天跪在一起为我的儿子祷告。那真的叫做经历过什么叫做仰望耶稣。你 其他世界上的连医生都 救不了他，我们怎么仰望耶稣呢？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受的苦难，那我自己的苦难或者我孩子所经历的苦难所带给我们的苦难，跟主耶稣的苦难来比也比不上。我们想到主耶稣最后他 在天上，他得了，他坐在那个宝座上面，他得了荣耀。我就常常在想说，主是不是要我们也是如此呢？是不是也叫我们在这世上经历这些苦难，然后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那荣耀呢？事实证明是这样子的。我感谢主，我是我的儿子是经历了过这些事，他的忧郁症之后最后是得到康复，还有很多人还在苦难当中，还有很多人也许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医治他，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你仍然要坚持仰望我们的耶稣。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我们要谈，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一些难处。我不敢说你每一个人都会，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有难处。有些时候这些难处是出于神的管教，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更加困难的。因为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为什么要信主，是因为我信耶稣，耶稣给我平安喜乐。但是我信主以后遭遇到什么困难，而要把这个困难当成是神的管教，就是很觉得很难接受这个说法的。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哈。首先讲到说，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啊，要思想主耶稣，就刚刚稍微提了一下。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第三点，我们知道管教的时候会给我们得到很多的益处，就是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的意思。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哈。首先我们看思想耶稣，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是谁呢？就是耶稣。我们在前面第二节看到耶稣他怎么样子遭受羞辱，然后钉十字架，然后坐上宝座，他是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这些罪人是谁呢？这些罪人包括基督徒啊。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思想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要思想耶稣。 你从耶稣那边你可以得到你无法想象的力量，免得怎么样，免得疲倦灰心，灰心啊，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外面的压力痛苦很大。但是经文同样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遭受压力遭受痛苦是难免的，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这个与罪恶相争，这个罪恶是讲外面的哈，不信人的这个压迫哈，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奥林匹克五项的最后那个拳击赛会流血的。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讲说，你们这些信徒呢被监禁，他的家业都被抢走了，但是还没有流血，还没有到殉难的地步。那作者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他带有一点点警告，带有一点点劝勉，甚至到一个责难的地步，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并没有为主道流血，的确是这样子，而你们居然心灰意冷，是不对的，你们应当觉得羞愧啊，应当觉得羞愧。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同样的是在亚洲发生的事情。我过去很多年来，我在一间神学院啊教书，每年定期去两次。那今年三月我去的时候呢，他们神学院搬家了。为什么搬家？因为他原来的地方是已经超过20年的一个地方，结果最近被公安给盯上，每个礼拜公安去访问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只好放弃在那边一个很好很美丽，在乡间，在山上，在山上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然后要到哪里去呢？那几个负责的同工呢，有 四家人呢，他们就决定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他们就要搬。这四个人是浙江人哦，他们要搬到哪里去呢？要搬到重庆，这个他们也不会讲四川话，他们要离开，哇，这很难。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以后，啊，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呢，他在经营一家工厂，那个工厂呢生意不太好，啊，以前是生意很好的，8层楼啊，好大的一栋建筑，就把从其中的2层楼呢让出来，让他们可以有教室、有宿舍，包括我们讲员去有地方可以住。哎呀，真的是神的预备啊，是超过所求所想。那么就问了这几个做领导的这几个弟兄啊，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灰心失望啊？他们就用这句话回答道，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感谢神，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还很开心继续，我也继续在工厂教书。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他们能够这样做，实在都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为我们设立的榜样。然后我们再看在5到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天父如何管教我儿子，为什么管教我们儿子。你看到5节到第8节，我用红字标出来好几个管教，1、2、3、4、5、6，6个地方讲到管教，强调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他说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处很多时候是神好像管教儿子一样来管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前面讲过，第一个会容易灰心的是什么？是外面的压迫，外面的这个与罪恶相争啊， 造成灰心。第二个是被神国所管教，有些时候我们不服气，有些时候你觉得好像觉得自己啊，并没有到 遭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天父来管教我们？弟兄姐妹们，当年我在我的儿子在得忧郁症的那个时候，也正是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最热心的时候。真的，一开始我是搞不懂的，主啊主啊，我摆上这么多，我工作已经很忙了，然后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为什么这种事情会临到我身上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管教？原来苦难可能是神爱的管教，神借着一些你没有办法理解的难处来使你更加的亲近他。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如果你在难处里面而去思想，思想什么？神要给我什么功课？可能是爱的管教。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这个苦难？看你在身上所遭遇到的难处呢？第一，我们要知道苦难可能不是像你想的那么不好，苦难可能有正面的效应的。第二，你要心里要有准备。第三，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苦难这个事情可以提醒我们很多方面，在这人生的路程当中，在这奔跑天路的时候，要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首先来看苦难的两面效应。我以前呢在 Sunnyvale 上班啊，我的机构啊，圣言资源中心在 Sunnyvale 啊。那么我在这附近呢，参加这个24 Hours Fitness 啊，就有游泳池，所以我常游泳。现从七月之后呢，我就去基督工人神学院啊，去做他们的培育中心主任。那边的那个24 Hours 的那个健身房呢，没有游泳池，所以我就在那边练身体啊，跑步啊。我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跑步啊，又跑，有时候跑20分钟，有时候跑40分钟，跑到最后啊，那个体力也很差了，那个耐力也没有，那几乎跑不动了哈，觉得自己是不行了，觉得身体不行了，说我的身体怎么这么差啊？当时的感觉是这样子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要太久，只要一两个月之后，我就知道我身体越来越强壮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腰不太好啊，不能提重东西啊，出门在外啊，去亚洲去培训的时候，常常这个腰会出问题的，因为一睡眠不好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哎，我从前出去的时候，那个我去有时候有带团去圣地游啊，我的师母呢就跟我在一起，人家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在一起，其实很多时候她是分担我体型重量了，但是现在不用了啊，就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在这个跑步啊，这个在练那个身体的时候是不行的，但是久了，隔一段时间身体就越来越强壮。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所遇到的苦难是有同样的果效的。你一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神你给我这些难处，让你觉得你的信心、你的耐心、你的勇气都越来越小，对不对？就像我孩子在生病的时候，刚开始我的信心、我的勇气有些时候不敢去想孩子到底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也有人，你在面对的你的孩子不如你的心意啊，他甚至已经成人了，他甚至他的表现、他的各方面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勇气好像越来越小，祷告好像越来越没有把握，你好像觉得自己不行。但是我告诉你，你事实上借着这些苦难， 你的灵性会越来越强壮。这就是苦难的两面效应。你可能那自己都不觉得，但是神借着这苦难让你能够跟他更亲近，你的灵性会越来越强壮，就好像在健身房的运动一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心理准备也是挺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图片哈，就有一对夫妻俩，其中一只呢大概被撞了，撞死了。那剩下那一只呢，在那边哭啊。这个照片当时是轰动啊。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有些时候我们在那个痛苦里面，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发生的事情是突然而来，你感到震惊，你没有办法处理。比如说你家人中风，老人中风，你不知道怎么办。真正有的困难本身造成的不到一半，所以我们感到震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准备，事情突然之间临到，你没有办法去很正确的反映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事实上也是在帮你们做心理准备啊。如果你还没有遭遇到难处的话，你要心里要有准备。我们今天奔跑天路，不要把这个天路认为都一定是鸟语花香，而是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面临的还是这些苦难。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临苦难，跟你的心理准备是有关系的。我们面对苦难，面对神的管教，也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哈。在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的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叫 John Roberts， 他的儿子念9年级毕业，然后他被邀请在他儿子的毕业典礼上面做个演讲。他很有趣他的演讲是说，一般人说祝你好运Good luck to you， 他不是，他说 Bad luck to you。 他说对他的儿子跟他儿子的同学们在9年级毕业的时候这么说。他说我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要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希望你在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之前，你先被一些比较可以忍受的困难来训练你。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哈，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知道我们有可能会遭遇到很大的难处的。再下来我们谈我们人生观，苦难跟我们人生观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人生观有一种只有比较成熟的人生观，比较成熟的人生观是什么样子呢？你知道我们的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最通常的反应是什么？ Deny， 否认尤其上身的病的人，或者年纪变大了，这个痛那个痛，或这个很多身体的疾病，第一个反应是否认。但是成熟的人生观知道这是苦难，是没有办法避。那我们能够借着苦难变得更加成熟，同时更重要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受苦，能够为主受苦是荣耀主名的。特别是你在服事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的场合，你表态你是基督徒，你表态你反对同性恋婚姻，有时候会受到攻击的。你这样受到攻击是在荣耀主名，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生观应该要有的态度。那不成熟的人生观是什么呢？不成熟的人生观，第一，面对苦难的时候是软弱无力的，是相对成熟的是认为我们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不成熟的是认为苦难是不该有的，所以他软弱无力，很多时候就逃离现场，不愿意处理这些难处。我在教会里面看了很多这些自闭症孩子的父亲，很多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通常是母亲 无怨无悔的照顾。我们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有一个自闭症，为自闭症孩子举办的每一个星期天早上有一个主日崇拜，我看到很多，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很多的父亲把孩子丢在那边人就走了。我们不要逃离现场，我们要面对，勇敢的面对的难处。不成熟的人生是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人生的，所以人生观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个正确的成熟的人生观，跟你怎么去面对苦难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中国人反过来说，其实美国人也是一样，我们认为一个理想人生是什么？是福禄寿喜，无灾无病，对不对？这个想法要改变了。你如果家里面的有人有灾有病，你就觉得哇很倒霉啊，很不好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在人生的风暴当中你才会不动摇啊。所以苦难跟你的人生观是有关系的。第三点我要讲到的是，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好处。我们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经文这么说哈。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个得生的意思就是得到永生。好，我们的父亲，我们在世上的父亲都管教我们，何况我们的天父，对不对？我们生在世上的父亲常常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是随他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做父亲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天父管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在让我们在永生当中分享神圣洁的品性，让我们更圣洁，让我们更像他。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好像一个过滤的过程，好像炼金子的过程，是越来越纯，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圣洁。我们作为一个深深的父亲的管教，有些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天父不是。我记得我孩子还在老大儿子还小的时候，我常常管教他，严厉的管教他，当然是为他好，但是很多时候呢也是在发泄我自己的脾气，因为他讲话实在是让我很不开心啊。尤其是在进入青少年 teenager 之前的那段时间。但是我们的父不是，我们天上的父不是他生气了他要发泄他的怒气所以他管教我们，不是的，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十一节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管教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啊，不论是原文或者是我们中文哈。管教事实上是有两面的，有管有教。你如果去看英文看不出来，有管就是管理，教就是教育跟训练。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愁苦呢？为什么不觉得快乐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看到管理的那一面，看不到教育训练的那一面。没有人被喜欢被管的。你做一个职员，你的老板一天到晚盯着你，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嘛。哎，我一个同事一个弟兄说，他在上班的时候他的老板坐在他旁边，因为那个项目呢时间快到了，他觉得他被监视啊，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舒服啊。他是工程师。有的先生呢最讨厌被太太管了。所以被管，没有人喜欢被管的。但是我们的父，我们天父管我们，他是有目的的，他是要教育训练我们的。所以这句话说，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经练什么意思呢？经练就是经历过锻炼，所以是有训练的。管教你要看到神管教我们 是有训练我们的目的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最后你的灵性会不一样，你在你身上，人家在你身上所看出来的基督徒的芬芳香气就会彰显出来。我们刚刚讲到健身房，我再讲一次健身房哈。在健身房里面，我们有 我除了跑步以外，我做一些 weightlifting， 就锻炼肌肉，这以前我很少做的。那个我在锻炼肌肉的这些运动的时候啊，我常常在心里面想说，这个是这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运动哈，因为什么，就很不符合我们天然人的这个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所以做那种举重啊这一类的，就让你很难过很不舒服嘛，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一个锻炼的肌肉让我身体更强壮。同样的道理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你的信心如果没有受过测验，没有受过测试，你的信心可能不是真正的信心，还没有到位。如果你是在教会服侍的，你是委身的，如果你没有受过真正的测试，你那个委身可能要打折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有遭遇到难处，有人批评你，把它当作天父的管教，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哈，你就将来啊，你就会更越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12-13节告诉我们怎么去奔跑这个天路。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把自己的脚，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一样用这个赛跑的术语，所以整篇这段经文都是用赛跑的话来告诉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挺起来。他说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要选择一个神圣洁的道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摔跤了，有些时候就离开呀。我们不单单是要我们自己在难处当中选择一个对的道路去走，我们也要为顾虑到我们一同奔跑天路的伙伴，使他们不至于摔歪脚。就是跑天路跑得很累啊，你的命会越来越差。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碰到难处的时候，不管是工作的难处，不管是家人的难处，关系上的难处，你能够表现出来一个正确的态度，你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会影响你周遭的人。他说，哎呀，某某人跟我一样遭遇到这么多困难，但是他没有悲观，他没有埋怨，他慢慢慢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走这条奔跑天路的道路，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也为我们奔跑天路的伙伴，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呢？信心得以恢复。你在教会里面，你们现在有小组吗？那小组在聚会的时候，除了查经之外，当然有分享。我相信在分享的时候，一定有人在讲他家里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对，那我们彼此要勉励。你的勉励，最好的勉励不是口头的勉励，是你自己的一个身教，你自己能够做出来像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奔跑天路，不要把苦难只当成自己的事情。你能够有个正确的反应，你就可以影响你周遭的人。问题是要怎么做，怎么去奔跑这个天路。简单的说哈，第一点，当你有困难的时候，首先你不要去埋怨神，首先不要去问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要问说，主啊，这些难处，你给我的难处是要我学习什么功课，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碰到难处的时候，你要谦卑下来，你要谦卑下来。在这些有些事情我们是很难去理解的，最后你要顺服忍受。我们谈学习功课，怎么学习功课？你知道，在我们在没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哈，你会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哎呀，好像一切都很顺利哈，我也定时参加教会的聚会啊，我也读经祷告，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好有一比啊，你照着镜子啊，出了问题。我去亚洲培训去中国的时候啊，最近对这一次啊。3月份那一次，我去有一家那个一个商场啊，就去逛街嘛，这个培训完了去逛街。哎，有一家卖服饰店的，他们的镜子啊，哎，照起来，哎，我好像变得比较苗条一点了。我说怎么回事啊？那个店员就跟我讲啊，我们有一个比较正常的镜子。他就带我去看啊，比较正常的镜子。他就让每一个人呢，像我这么胖的人照，哎呀，苗条，好，这个衣服适合我穿，我的就掏腰包了哈。这是自我感觉良好。那么我们事实上，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碰到的苦难就好像健身房的镜子。健身房的镜子可不会让你看得比较苗条的，一五一十的。我们进到健身房，没有人穿着西装打领带进去的，对不对？姊妹也不会穿着洋装穿高跟鞋，你穿运动服，你那个身材 是什么样就像什么样子。我胖就是胖啊。所以很重要一点，你要选对镜子，学习功课哈。这个对的镜子反映你身上所有的缺点。所以我们要思考，在难处的时候，在奔跑天路，你遇到难处的时候，首先要想，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是一个很正确应该要有的正确的态度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抓破头脑都想不出来，到底神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们不那么容易明白天父的心意，不知道要学习什么功课。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弟兄，他的二儿子3岁的时候在游泳池里面淹死了，大儿子在念初中的时候出了车祸变成植物人。很难啊，怎么去明白天父的心意？怎么会遭受这么大的难处呢？他跟我讲，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问神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到最后不问了，谦卑下来。你要明白，有些时候的苦难，神并不会给你答案的。就像约伯一样，要谦卑的接受苦难，把苦难当成一个训练。你们如果在难处里面也找不到什么理由的难处，弟兄姐妹们，把它当成一个训练。首先你要问他，神要你学习什么功课？如果你找不到答案，你要谦卑下来。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是在云柱火柱里面来跟我们讲话的神。云柱火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然后到最后，有一些人他甚至进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光景当中，不单单是要谦卑，要学习忍受。那么这非常艰难的光景是在精神状态里面，它变成好像得了忧郁症一样。我见过这样的人，他就不聚会了，他也不读经了，他基本上不祷告，很少祷告，甚至他不想见人，甚至他的饮食都出了问题。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你要怎么劝他呢？要忍耐。 这段经文里面讲了很多忍耐，第一节说你要存心忍耐，第二节说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第三节说你忍受罪人的顶撞，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当你觉得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就好像这一条帆船在风暴当中，你能做什么？你跑来跑去没有用的，要紧紧地抓住它，最终它会驶向岸的。在我们人生的风暴里面，人生很大的难处里面的时候，要忍耐，要忍耐，要仰望耶稣，要维持你一个正常的作息，维持一个好习惯。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碰到的事情。我就这次去亚洲培训的时候之前我到了台湾我们大学的同学，我们那一班的同学有些人从美国回来，一起聚在一起。让我非常非常压抑的事情是，我有一个大学时候最要好的一个同寝室的室友，我们一起在一起好多年，他事业也很成功。他1996-97的时候就派到上海去做飞利浦的总经理，十几年做了，在大陆做了十几年，结果前两三年呢，快要退休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我很难想象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从来不跟人家讲。但是他那个多年累积的工作的压力啊，让他受不了，终于爆发了，变成忧郁症。他的忧郁症的状况是什么呢？他就躲在家里啊，谁的电话也不接，家人朋友要约他出去通通不去，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去看医生，就吃了很多很多的药，吃到他自己身体都出现问题了。他说 我怎么办呢？感谢神啊，这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他到今天我相信他还没有真正信主，但是他经历过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给他一个灵性上面一个很大的支持。最后他也觉悟了，他就靠着神的力量，也靠着他自己的毅力，把那些药给丢掉，然后就重新再站立起来，恢复作息。他说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把那个十年以上的衣服通通丢掉，然后去买一些新的衣服啊，让自己比较光鲜的衣服，让自己心里高兴一点，然后出去开始跟人接触，然后让有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了，很困难很困难，医生都怕他要自杀，因为他过去依靠那个药物嘛，那现在放弃药物的时候，那个的确很大的挣扎。最后神帮助他，让他走出来，然后在教会里面，在朋友当中，他都做见证。感谢神的带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 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我只有看到他的时候，我才明白说，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不太跟我联络了。我相信他有一天会信神，就差那么一步。我讲的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到这样大的难处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陪伴他，我们要劝他，要忍耐，要仰望我们主耶稣，那么主耶稣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个人生的低谷，经过这个死亡的幽谷，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振作起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难处，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互相帮助，共同来奔跑这个铁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都难免会遇到难处，但是感谢主，你教导我们要随时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他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他是我们生命的起源，他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源头。我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可以轻看我们的羞辱，轻看我们的难处，我们可以仰望我们主耶稣，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跟主耶稣一样，都能够到天上，都能够同享那个荣耀。抱着这样的盼望的时候，虽然我们身在难处，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